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在喜乐的来到主前，有主一切都好，因为我们有好的主，他跟我们在一起。感谢主，让我们认识他是超越时空的主，他就在我们这里，也在你所在的地方，任何时间他都在。我们这里是下午，有的人地方是上午，他都在。就是因为他在，我们在他内，我们也真的在一起，我们彼此都很近很近的在一起。我们就一起献上感恩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一次而永远的救恩，就让我们得拯救，让我们出离黑暗，进到你内，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你要使我们看见你更新的一切，我们是以新的生命进到你新的祝福里。你做的事情样样都好，都是新的，都是美好的，都是丰盛的。谢谢你让我们在你内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谢谢你住在我们内，成为我们得光荣的盼望。谢谢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你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把你自己赐给我们，把你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成为我们永生的食粮。你的血为我们而清流，就赦免我们的罪过，让我们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活到永远，也永远活着，活在你内，你也在我们内，我们跟你结合在一起。这是多么多么的美，多么多么的善，多么多么的真实。求你让这一份真实越来越强烈的成为我们可以触摸、可以理解、可以感受到的丰富跟真实。主耶稣，我们信你变化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不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让我们不再以世界的文化而拒绝你天国的文化，让我们有天上天国的文化，让我们对于你的国度，对于你的话充满了真知灼见，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认识你的爱。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你是我们的主，你也是我们的拉比导师，求你来教我们。是的，主耶稣，我们都怀着受教的心、渴慕的心来到你的跟前，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你圣灵的活水就在我们中间涌流浇灌，借着你圣灵的光把我们引入光中，认识你，认识真理，得释放，得自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卡达伊达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卡达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巴拉伊达卡拉伊达拉伊达拉卡拉伊达拉伊达拉卡拉伊达拉卡拉伊达哈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卡拉伊达拉卡拉伊达拉伊达拉哈卡巴拉伊达拉伊达拉卡拉伊达拉卡拉伊达拉卡拉伊达拉伊达拉哈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拉卡拉伊达拉卡拉伊达拉卡拉伊达拉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也是 Q&A 的时间，如果你对于我们这一系列所讲的内容有什么想不太明白，或有一些什么特别想要问的，你可以问，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发言。
线上没问题，我就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我知道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就准备我们可以自己波饼，就是你煮的体跟血。我自己是经过很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挣扎， 因为在天主教信仰里面这么多年是认为一直被教导是只有神父，一本就是那个 deacon 都不行的，只有神父哈，就是这个神品圣使人可以。那也不能说我们天主教人不读圣经，可是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有一个很固执的一个想法，就是只有是被祝圣成圣品的才有这个祝圣成饮酒跟血的这个天赋的能力这样子哈。所以就是这样这么长的，那我想主也就是用这次这样的全球的一个这个疫情，就让我知道说有一天在现在是自然环境，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教堂，可能有时候有地方没办法去教堂参加这样子的圣事，但是有一天可能在整个这个破坏来了，对这个信仰的破坏来了，你就是不行了啊。所以我是很感恩，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自己的反省就是什么事才是最真实的。好，那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当然不去张罗打敲锣打鼓说我们自己在做这样的事情了，不需要这样的。可是当有人在挑战你的时候，好，就比如说你有什么，你怎么能做这个事这样子。还有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说我们在整个的弥撒过程中间，我们从开始就是我们既要认罪悔改啊，有一个准备过程，然后听了主的圣言，然后准备我们自己，最后才在做这一个阶段，就是领主的体的血。所以就是这是一个过程的准备。那有时候我们这个聚会中间，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个认罪悔改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我想圣经上有人讲说冒领主的体跟血，那在这个部分上我们怎么样去，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准备自己，就 before 我们在做这个圣事的时候。
何冕问的一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也知道在天主教会里面对于圣体圣事有一个传统，那么在天主的教会里这个传统里，我遵行主的诫命，就是我传福音给犹太人我就要变成犹太人，我传福音给罗马人我就变成罗马人，我传福音给基督的某一些教宗派的，我不是去挑衅他们的宗派。那么我如果是传福音给天主教友，我就完完全全很尊重，但是我愿意把神给我们的好都给大家好。那关于拨饼这个事情，这是圣经的用词啊，圣经用的是拨饼，在中途大事录第二章他们天天怀着欢乐的心一起拨饼。如果我们看圣经这样子用，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不是今天啊，其实我侍奉主一直都是用主的话，有主的话的真理，因为只有主的话是永恒的。但是主的话有时候进到了不同的时空环境，也会跟着那些时空环境的一些习惯有一些不同的习惯，所以久了以后就变成了圣体圣事，圣体圣事。那我们很尊重这一些传承，因为里面也有很多神的工作，但是神的工作也要我们，他说我们会被他的恩惠一直带着，就会有新的，也就是他给我们新的酒，那要放到新的皮囊里。那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了世上，就是有一些很保守的人，他们不能接受耶稣的想法，最后把他钉死的人都是信应该讲说应该是信天主信亚威的这些人，甚至是大司祭这样。但是神要 现在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季节到了，他要把很多这些宗教的框架改变出来，要释放我们得很大的自由。所以这一个宗教性的框架是神要改变我们的，是要改变我们的。所以如果提到说只有神父，其实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没有神父的，对不对？没有神父的，三千人灵洗，就十二个宗徒，十二个宗徒，三千人灵洗，然后天天怀着欢乐的心，后来又有四千，就是这么多人，所以他们挨家挨户的拨饼，就不可能十二个宗徒在每一家。那那个时候是一个平常他们生活的一个模式。那尽管在天主的教会里一直在讲，很强调有一个天主教会里面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那那个大公会议呢，它有一个核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信仰回到中途时代火热的信仰，回到那个起初很火热。因为我们现在好像离开了中途时代的那一个这么多的丰富，我们希望回到那个丰富里面。所以回到那个丰富里面，其实包括着也是那个爱护薄饼，这是中途大事录第二章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就不去查考了啊，要查考吗？就《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他们天天怀着欢乐的心，爱护薄饼。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神父的制度是很晚之后才有的，神父的制度，就神父主教的制度是比较晚才有的。所以那个时候初期教会是没有的，几个世纪都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那么我们反而好像没有那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活跃跟生命力。不是只有天主教会，就是很多大的这些教派好像也都没有活到那一个主愿意教会活出的那个丰富。所以教会要复兴，复兴的时候要到了，主在震动教会，审判教会，所以他要我们行起来。所以很多我们都会变成了一种习惯大过了主的话，而废弃了主的话的这种困难。那换句话说，说我尊重每一个，就我们的聚会里面就有好多不同的宗派在里面，每个宗派对于这件事情拨饼都不一样，想的都不一样。那但是我不是用哪个宗派的去说哪个宗派的，我也不继续审判这个宗派那个宗派，但是我愿意说主的话怎么说我们都按照主的话。但是这不是在天主教会里面的一个，如果说是在天主教会里面的一个组织性，那么当然就是按照天主教会的框架。这个不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神把不同宗教的跨宗教的人合在一起。那换句话说，那当然也有个地方说，你不是神父，那么讲说，这我也听过，就是很普通说，你不是神父，你不是司祭，你不是司祭，你就不能做这个事。但是如果你真的看神的心，我们是被召叫做司祭的，我们被召叫，我们看了好多，而且这个司祭还不是勒位的支派的司祭，是按照墨基瑟德的品位，是王家的司祭。是王家的司祭，所以前面已经都讲过了那个整个那个王家的司祭。那么王家的司祭也就是真的要把神的全部的祝福带到神的国度里，我们要把神的丰富带到这个国度里。因为主的心很迫切，他知道我们前面要碰到很多的困难。其实这个主题我来讲是会让我受很多的苦难的，会让我受到很多很多的困难的。只有说神的爱吹破着我，神的爱吹破着我，神的爱帮助我。可是有一件事情，若是神不让我感动，不让我惊艳，就是都是一个理论跟空的。可是他是真真实实的，很真实的，为我们也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现在也有一个困难。如果我们要用这个宗派来统合另外一个宗派，人家说我不要，另外一个宗派要统合我也不要，我们就开始四分五裂。可是神他召叫我，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因为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父，就是天父，只有一个主，就是主耶稣，只有一个圣灵，就是圣灵。那么只有一个信德，就是建立在至圣的信德上，神的话上面。那只有一个盼望，我们都要活着被体进入他的国度里，有七个完全一样的。那么所有的不是邪教的都是信任这个七个，那么这七个其实也是足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 那些我们过去讲了，在天国福音的第一讲就讲这个，第二讲也讲这个，那一直建下来是要建立这个神的国，那一系列是在建立神的国，还在继续，神给了很多的丰富。那这一系列呢，是在建立我们因他而活，因他而活。如果要因他而活，他就必须在我里面，我就必须在他里面，我必须跟因他而活。那我必须因他而活，我就必须要这样的把自己打开，让他来帮助我们，整理我们。这是我回答了一个，如果要假如说我尊重每一个宗派，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好几个宗派，所以我并没有批评你的宗派，他宗派，但是我会肯定说你们爱主，我也爱主，我们在这些见证里面这些地方。那这个我不是到天主教会里面去搅扰别人，倒不会。其实我去天主教会里面，那他们有一个弥撒，有一个我是参与的，我是领受的，我不管别人怎么讲，我是吃基督的肉和基督的血，我也有感动，也会。那同样一个地方说，那不是神父就不能够做这个事，只能去领受，那也 OK。我没有一定要做什么，我觉得 OK。那有的时候我会想说，哇，只领了耶稣的身体，没有喝血。不过他们是那样，那就也。总而言之，主给我们一个以弗所书第四章，要尽量以和平的联系保持灵里的合一。灵就是真理，在那个真理中间的合一。我们确实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爱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帮助我们建立成一个完完全全天国的思想，天国的文化，其实是准备我们进到天国里，这全部都清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死角不清楚的地方，但是不能够阻挡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同样的，是同一的圣神，同一的生命，同一的恩惠。所以在有的地方他们叫做圣餐，这种补充圣餐，有的地方讲说是主的晚餐，那有的地方是讲圣体圣事，我其实讲都是在讲薄饼，因为圣经这样用。当然在不同的地方，因为神也用不同他的丰富让我们看到了神全部的丰富，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神要用我们显示他的丰富，那我们有一个命定要活在他的丰富里来活出这个丰富。所以我们也是在一个状况里面去继续的去成长。那么有的地方它是正式的 officially 就是把人训练出来传福音，这也是一个教会里面讲的，你们去传福音，教跟他们讲原罪，但原罪只是一个神话故事，要这样子讲。但是我知道所有讲的跟真理不合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捆绑在后来，就有很多的得不着在困难，就有很多的亏损在后来。那么如果我们都照神的话的时候，它是越来越快速的让我们进到神的丰富里，因为我们面临前面的困难很大很大，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必须每一个人都要到神那里。如果我对于一个事情我不太知道，我们要到神面前去祈祷，求神你教我，求神你告诉我，求神你告诉我。也有人不是一个人跟我讲，他说他第一次听到也很惊讶，可以吗？他去祈祷，又在祈祷，主耶稣亲自跟他讲启示了，他说他知道了，不止一个。但是神喜欢我们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这是真理，他要帮助我们。那么也不是只是在表面上，我们说犹大时也在那边吃了喝了，也不是，而是说真的要对神认识，而这个是认识神，跟他有亲密关系，为他而活，因他而活的认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问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怎么准备，什么是可以，什么不可以，我会有一讲专门讲这个，就在最近不久的了，不久的那是我的计划里面要讲的，因为这个丰富很大你们已经知道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准备，我们知道它更多。如果我们不是知道，我们得到的好处就不大。我今天又想到那个例子，两个好朋友真的是好朋友，他真的不太在意这个珍珠，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而两个都老了，最后知道了还可以哦，想一想后面还有机会，如果就带着这个遗憾就走了呢？所以有很多神给我们的丰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而没有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但是我们知道了，神有的时候是要让我们众人都知道，让更多的人都知道， 都知道。所以呢，这是一个神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事。那不同的宗派有一些不一样，有的宗派他们就说这个不是，这是象征，这是象征。有的宗派是我们只是做一个象征，有的基督教是这样，就有这种宗派。那有的是天主教是相信他是 真实的身体，就这个差异就已经很大了，所以有些大异又非常非常大。但是因为这里我们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神的话里面，那就是在神的话里面把神给我的光跟启示，为了神做神召叫我做的事，帮助我们认识真理，进入真理，真理这样。那么同样一个地方，真理就是可以经得起考验跟检验的，就是我们可以互动。也有人跟我谈话，谈很久，电话打几个小时，谈很久。但有的时候呢，我们放掉我们的一些想法，去读主的话，祈祷的时候，我们更得着。比如说跟我讲了几个小时，他还是有他的想法，一点都不改变。那么，我愿意改变，可是我不能够把主的命令、主的话而改变。所以，那个是神话吗？你认同吗？我很简单，不认同。你再给我很多的那些理由看，我也不想看，不认同，因为是一个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我相信，就是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在幕后的时代，非常非常需要。那今天也有一个实质上，就是有很多地方他们根本不能够去吃基督的身体，因为新冠病毒，然后就封闭了，根本不能有聚会。前一阵子不能有聚会，所以他们只能说想象我神领圣体啊，意思就是我看着神父举样，神父吃了，我就假设我也吃了。可圣经不是这样子讲的，你们要去吃啊。当然，有的时候他们我也觉得说他们很渴望，有渴望总是很好的，主满全我们的心。所以刚才何明也讲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不见得有这个机会。这个受的印记来了，我们更没有这个机会了。那么，还有一些宗教堕落到一个地步什么男女不分，同性恋什么不分，什么都不分，然后都这些都不分。然后还有那个牧师，又是有地位的人说阿们阿窝们，在一个国会殿堂里面这样说，他是个牧师。那如果他播饼，我都不知道他播了什么饼。那我们也会讲，也就是说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这样。那么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建立起跟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这是最最核心的一个。我们必须要认识他是谁，我们要认识他是谁。那至于说怎么准备的那个部分，我在讲那一讲的时候，有一讲不久的将来我会就是讲那一讲。有一些经上的话，因为要回答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讲可能更完整。那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另外补充，其实我们不是没准备，我们准备很长的时间了。有的人我知道很认真，他考虑，他考虑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还跟我谈呢。他说我不是要，我总是要到我的心里耶稣讲话，他说耶稣讲话了，所以我来了，我很感恩，我很感恩。其实我也很珍惜这样认真的人，我不希望人只要听到我说的就信。如果我讲的是主的话，我是希望你听到了就信。但是你不是信一个人的话，因为这个人的话有时也不能让你不心慌心烦，也只有神的话可以给我们那个。但是如果我们传讲神的话，我也不心虚，我也很愿意中性的来讲神的话，因为机会时期真的很临近，把握所有的时间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感谢主，那个真的相信主话的人才叫真的信心。那么就建立在这磐石上，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至圣的信德上，就是耶稣基督的话上面。那我讲到关于波比的事，都在讲圣经的，而且主用圣经光照我很多这一个主题的光亮，他光照我， 很早很早很早以前，他就把一个感动摆在我的心中。他说非常非常他看重使徒行传的那样的聚会，特别在幕后要那样的聚会来抵挡仇敌的工作。那个聚会就是有四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有那个感动很多很多年，但是我不可能去做这个事，完全不可能做这个事。很多很多年，那个感动就是不能过去。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三千人临洗，听了那120个充满圣灵的人临洗，第42节，他们专心听取宗徒们的训诲，时常团聚拨饼祈祷。这里提到了说听宗徒们的训诲，就是有话语的执事把神的话来供应会众，这一个圣言的供应，神的话。时常团聚，就常常的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这是初期的教会，常生活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也生活在一起，今天还去散步，或者说我的时间不够，我就先回来，你们继续散步。还有人说啊，那我的时间不够，那你们女生继续散步，我们男生先回来。意思就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在散步，因为主跟他们也生活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初期的教会生活在一起，而且时常的生活在一起啊、哦，时常生活在一起。拨饼，时常的拨饼，祈祷，就是有四件事情是他们常常坐在一起，聚在一起。然后第46节，他们也挨户拨饼，这一家到那一家，那一家到那一家，挨户。我们现在也是挨户拨饼，在不同的，就是在这一家，在那一家，我们就在轮着这样。他们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他们常赞颂耶和华，也获得全民众的爱赞。神使得天天有得救的人加入这一个主的奥体，这是初级教会一直这样，一直是这样的丰富。那么我们到幕后的时候更是需要生活在一起，也只有这样的生活在一起，你可以不接受受的印记，我们可以彼此扶持着，因为主的供应是在我们中间。可是这是一个全部的这样子的融合的。所以我有读到这里心生感动，就有宠召很多很多年，在我还没搬到这里来，就我是觉得在我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可是主有一个时候到了，3年前他说时候到了，开始了，也就开始了。那么我们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在生活。主力有没有？有。大不大？大。耶稣的主力大不大？大，就很大，就是很大很大。那么主力真的很大。川普总统主力大不大？大。所有一个好的愿意做一些好的事，那个仇敌的攻击就很大。那每一个主重要的仆人都很大。那么我们不能够因为压力而改变呢神的命定跟旨意，神的命定跟旨意。所以这里提到了说天天或常常挨户拨饼，挨户拨饼，挨户拨饼。所以初期的教会本来就是这样，初期教会本来就是这样。那么是现今的教会远离了那一个初期教会人的性德、信心跟生活的模式，使得教会没有了力量。那么教会没有了力量，教会的祈祷也开始不跟圣灵同工，就不能捆绑仇敌的势力，仇敌就会进来，那么国家就会衰弱，国家会衰弱，教会不复兴。所以真的复兴就是一定要有复兴的生命、复兴的家庭、复兴的教会，才会真的复兴国家。而这个时刻也近了，在复兴中。那么教会要复兴，我们也要打破了这一个宗教灵的框架，党派分党分派的框架。因为分党分派圣经讲的那是出于肉性，那是不是出于圣灵，因为只有一个圣灵。好，我就讲到这边。那一个准备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准备，不只是认罪悔改，当然也会回答和免的那个第二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我就花了多一点的时间在回答，也愿意我们多多的了解，我们的了解也愿意更多的人了解。其实主的恩惠，我应该讲说我不是要害你们，没有这个心要害人，而真的是相信主要用我们彼此得造就，彼此得好处，彼此的装备， 今天不是这一些人的意见跟我的意见合和不合，因为仇敌在集结了，阿们阿我们的这些都在声音很嚣张呢。男女不分，什么不分，同性恋不分，同性恋可以有同性恋的教会，非常的混乱，那个才是基督的敌人，敌基督的势力。那我们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主对我们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跟我天上的父合为一，这是主的旨意。那么这也是一件事情，主要用这样的把我们合到一起，完全合到一起。所以我们彼此合一不是合成一个党派，是合在基督内。对，我跟基督合了，你跟基督合，我们跟基督合了，我们就合了，我们就合了。而且我真的看到这合一的灵已经在我们中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彼此相爱，彼此一起被神所装备，要在末后的时日成为他的勇士。这也是神对我的召叫，要为他准备一些，跟他们一起为神所呼召。神也让我看到了异象，不止一次，天上的军旅都在集结了，地上的军旅神也在呼召了，都要集结，天上的军旅地上的军旅在一起的那个时刻我们会碰到。我们需要准备好，我们需要准备好。感谢主。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问题，卓越有问题，我请卓越讲。
好，谢谢大哥。我的问题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五节，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我想知道这个脚跟是什么意思，它象征什么意义？谢谢苏大哥。
好，这一个女人的后裔，她用的是大写的 offering， 而且是单数，指的是这一个
offspring，
这一个后裔指的是耶稣基督，不是一般的，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一个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后裔，这一个后裔要跟那一个蛇的后裔，两个是不相容的。你知道黑暗跟光明是不能够有股有份的，你知道真理与谎言是不能相合的，它是没有合的可能的。所以黑暗的权势就一直在做敌基督的事，那么基督要从我们把我们从世界里救出来。所以世界的王是撒旦，他用欺骗的手法骗取了这个世界，他是窃取的。那么人本来是掌管的万物，就被撒旦所窃取了，所以人就做了这一个撒旦的奴隶，又被他骗了，就在很可怜的生活，在黑暗的权势下。可是神爱我们，他来到世界，使凡信他的人都不至伤亡，反而获得永生。耶稣基督说，当我被举起来时，就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他说，当我被举起来时，就是世界的王被赶出去的时候，也就是指着我们现在一直在读，这是一个核心呢。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的救恩是个核心，没有这个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没有这个我们想也没有用，事实上我们也不会想，只有这开了以后，很多的启示就会开了，因为这一个丰富，对，所以我们得救了，那我们就继续在这个救恩里面，我们得救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那个时候世界是堕落的，对不对？他来到了这个世界是为了救我们，他救我们以后，我们信他就不属于世界，从世界被救出来，成为他的身体上的肢体。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的，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其他一切都在脚下，对，世界在脚下，其他一切都在脚下，所以我们的位置是高的，所以蛇是在我们的脚下的，世界都是在我们的脚下的。所以就看到说，耶稣要把我们从世界里提上来，进到他的身体里，是经过了从底下到上面呢，提升提升提升。那么你看到的这一个就是基督的国，就是他的身体啊，那个国的头核心就是头，就是耶稣万王之王，他的国教会就是这个国。那么这个国要降到这世界里，就会跟世界有一个接触，对不对？ 一个接触。那么这个世界的妄想，它在它的上面是可能吗？不可能，它必须在下面。就它会不会想要安于下面？不会，它想要在上面，它用各种方式想要在上面，但它不能在上面，只能在下面。那么基督徒呢，要不在它底下呢，要么就是出离它底下，进到了基督，践踏蛇蝎，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是在上面啊，践踏蛇蝎，可是都会在这个焦点上，那个角就是跟世界的交汇的地方，那个征战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也就是福音做鞋，保守着我们行走在他的旨意里，在善工中度日。所以不能够沾染世界的不洁，世界会有尘土，所以要洗脚。耶稣我们洗脚，世界会有尘土不洁，所以这些不洁我们要洗。很多教会失掉了一些能力，就是因为世界的灵进来了，世界的不洁，同性恋也来了，什么也来了，世界的败坏也都来了，世界的尺度。那有的是一直赚钱，那么就是金钱，就是拜金流的，这一些都跑进来了。他就是从底下创到上面，或从上面拉人到底下。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救我们出离，那他来救我们，他为我们有付上了代价。耶稣救我们有没有付代价？那代价是什么？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他的血，还有呢，他的身体被撕裂，他完完全全付上了这样高的代价来救赎我们。所以他践踏蛇蝎的时候，蛇也在伤害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他的肉身痛不痛？很痛哦。我们不用自己去被钉哈，很容易知道，一个针插一下都痛得不得了，怎么一个钉子这样钉上去，你挂在那边。当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时，你看到他就在你面前这样的救赎我们，他代价大不大？那是谁伤害他的？
我们
上了仇敌的当，喊着钉死他的人是人，那么这个人是受了魔鬼的，犹大也是受了魔鬼的诱惑卖了耶稣。所以耶稣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困难中间，他在救我们，救我们，救我们，在这一个黑暗世界跟光明的这一个口，就是他的脚站立的地方。可是他不动摇，他不动摇，他会在那里除灭仇敌的头，就是拆毁仇敌的一切的权势，因为头是管理的，这管理整个这样。可是他付的代价是在苦难中，这也是我们愿意。每一次我也体会到，为什么他要我纪念的不是他的生日，而是纪念他的死。我问这个问题问了很久，我后来明白了，我也很早以前就明白了，我不知道问了多久我明白了。因为这就是我们最不容易得胜仇敌的地方，就是有我，当我愿意跟主一样，我的主这样死了，我也这样死了。如果我不是这样，我今天不会跟你们讲这一系列。我有很多的掌声，我有很多的肯定，我干嘛讲这个呢？造成呢有人对我很误会，或造成我何必呢？可是也有个地方，我的主为我被破碎，我难道不可以吗？而且我跟他说我愿意的，他也没有强迫我，我愿意的。可是我愿意的，我得到的安慰也多啊，我得到的那一个肯定也多啊。我反而在这里经过了这些磨难，我更珍惜他主给我的启示跟光亮，哦，他给我的启示，我是付了生命，我很大的痛苦，非常非常大的痛苦，极大的痛苦中间，我仍然要站在那里，站在哪里踩仇敌的头，不是我自己踩，在基督内与他一同，所以我们会在基督内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同复活。所以那一个征战的地方就是在世界跟那样，所以仇敌会在那边伤害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怕他的，原因是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的主复活了。撒旦会伤害，但这个伤害呢，他就是从比较低的位置上在那里伤害基督的基督教。所以基督被钉死的时候，被刺穿他的肋膀跟手足，是他的身体，对不对？是他的身体，是不是他的灵？是不是他的魂？不是，是他的身体。但是他的魂难不难受？难受到很极点。那么身体很难受，魂有的时候也很难受。有的时候 背叛你的人背叛呢，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受，那犹大的背叛就很伤心很伤心。所以我也问主说，主你怎么会心烦呢？因为圣经讲若望福音第十三章，你怎么会心烦呢？我以为你是不会心烦的。他说哦，你也会心烦的。好，那可是心烦并不阻挡他要成行神的旨意啊。这我今天讲了整个过程，我们也不能够因为心烦就不成行主的旨意，因为神在末后他在呼召一些为他而活的人，为他而活的羔羊不论在哪里他们都一直跟着羔羊，不论到哪里。我今天也说不管环境中怎样，我已经定义要跟随主，我明白也好不明白，纵使无花果不发芽不结果，是葡萄园没有结实，羊在你没有羊，牛在你没有牛，耶和华是我心中的喜悦，我信靠你。我讲这个是我真诚的在讲的，真诚的在讲的。那这个时候仇敌的头就被你踩下去，就主踩下去，我们会参与主的凯旋的行列。也就是说主有受伤对不对，但是会治愈，会治愈。我们也可能受伤，但是安慰会得治愈。我不是带着伤跟你们讲这些事，我是带着主的恩惠感恩被他治愈来见证他的好。也是我会讲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不是在讲那些困难，而是想说让我们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的神带我们胜过了这困难。我们夸耀是夸耀他的得胜，是夸耀他的得胜。感谢神。我就这样回答卓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还可以有最后一个问题，之后其他就是以后还有机会，我们还有 QA 的时候。我们下一个燕芳，请燕芳。
好，感谢主，赞美主。我是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今天听了这个樱桃活的讲习会，我今天就是确实我遇到了困难，然后今天说老师说的这个讲题就是里面的信息就传达出来很对应我的心情，我就上来分享。也寻求主里面的旨意，就是我听到了就是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这句话就像是对我说的。因为我的困难，遇到这个困难就是我天主就是去年赐给了我一个房子，我现在在装修了毛坯房，然后是阳台有漏水情况，有渗水情况，然后就为了这个事情烦乱。我想叫那个公司的师傅做，他又不喜欢，不做我又觉得后面会有影响，漏水影响下面的住户。然后主，我就问主怎么办，主就我没有主，没有听到主的话，我就读圣经。主也是今天刚好苏老师也在说最初就是若望福音的第44节，就是我昨天晚上读圣经，因为是昨天前天遇到这个问题，我就读圣经，然后我问主怎么办，主呢就说他就是44节最后这一段，他说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然后我就信主耶稣在我的祈祷中，然后就在我的祈祷中再把我的祈祷递上去天父，然后又会下来。然后主又感动我昨天晚上因为很烦，然后感动我背这个腓立伯书4章第4节到第7节，刚好今天苏老师也刚好读了这一句，真的很感动。我心里面感觉主就是在跟我说话，但是我没有信心没有力量，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主就说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在一切只在一切事上以恳求和祈祷怀着感谢之心向天主呈上你们的请求，这样天主那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念虑。然后若望 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也说，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我感觉主就是在对我说话，但是又好像是巧合，但是这些话真的是很对应我现在的心情。我真的是为了这个事情烦乱，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没有信心。求主帮助我，让我可以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因为这个装饰真的很多事情烦，这个事情漏水，有点渗水，现在有一点，所以他不太愿意去做，他就说要我自己填好一些缝就不会漏了，但是我心里面还是觉得好疙瘩，所以不舒服，就是烦乱。但是主今天说这些话就好像很对应我心里的心情，所以我就出来分享，求主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求主帮助我。
谢谢燕芳的，可以说见证比较多，也就是主已经启示光照他给你他的话，当他给我们他的话，我们要抓住他的话，就活在这个话里，他的话要成为我们得胜的利器。当我们借着感恩的心把我们的需要呈现给他，他赐给我们的平安的意思就是，你的献上来的恳切祈祷我收到了，你们知道他收到了会怎样就好了，对不对？就好了。我们就是有的时候祈祷不知道他听到没有，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其实他一定收到，一定听到。那我们也要好像他回应我们，我们更清晰的知道，就知道这就是他要给我们的，让我们不烦乱，不烦乱。的确是最近我碰到了很多的人，以及我所经历的在美国的环境以及世界各个环境，烦乱的人很多，烦乱的人非常多，有的时候一谈话你觉得很烦乱，很烦乱。那么也有人他不烦乱，那我们就要继续的不烦乱。你的不烦乱会带给别人不烦乱，我们不是来主的家中得烦乱，我们是在主的家中得平安，我们在主的家中得喜乐。有的时候你来了就平安了，你不来了反而有一个姐妹说啊，我有困难，有困难。当有一句话，神的话来，你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这是先，你的一切需要我会加给你。他说我突然想起了神对我的呼召，我开始参与祈祷，我开始参与聚会，我开始好多的那些困难好像没解决，也就解决了。其实有了很多的事情他就不见了。那么还有的事情是不见的，不是他真的不见，是天使解决了，是神的圣徒解决了，是圣灵解决了，是可能的，就是他解决了。其实很多的事情神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解决，我们需要他在讲这个话。让我们再看一个经上的话，在以赛亚先知书的30章15节，以赛亚先知书的30章15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你们的得救是在于皈依和安静，你们的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
你们的得救，这讲你们的得救就是我们的得救，这是谁说的呢？
五主上主，
五主上主，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五主上主就是耶和华，就是神，他说，而且他是以色列的圣者，常常讲到以色列就是他的王，他是他子民的王，是万军的神，是神奇的，是得胜的王。他这样说，他说你们的得救，也就是信他的这一些人，我们的得救是在于皈依和安静。皈依就是归向他，我们真的要离开所有的谎言。如果你已经知道他说的是神话，你要离开这个谎言，不要沾染不洁，然后愿意神给我们真理。如果我们一直接受谎言，那个谎言会在我们里面一直阻挡我们得着神的恩惠，对吧？我们也读过了，说不能吃酵母，那你一面吃酵母一面又用，那酵母跟那个无酵饼就在一起，它都是发酵的， 它都是发酵的，就失掉了那个原汁原味。这也是今天教会需要复兴的，要抓住神的话语，不是只是外在的聚会而已，而是神在的聚会，对不对？他在的聚会，而不只是做一件事，而是神在的聚会里，在圣灵里的真理里。尽管你真的是在神在的聚会里，像犹大在那里，他不在圣灵里，还是十三人，那么神给他好多的机会，他还是硬了心。难道我们真的要这样子硬心，被宗教的灵所捆绑而拒绝主耶稣吗？他说，我渴望而我又渴望，我管你渴望不渴望，我只想管我自己，没有别人找我麻烦。现在在美国就是这样的弥漫了，法官不做他该做的事，行政官员不做他该做的事，造成了好多好多的困难，非常多的困难。他怎么会这样？因为想做事的人就被攻击，被迫害，这是不能这样的，不能这样的。我们不能够不站在破口上向耶和华举起我们的手，我们要举手，神啊，这不是你给我们的国度，神，这不是你给我的教会，神，这不是你给我们这小小羊群应该生活的方向跟状态。我们不是找我们自己享受的方式，我们是找你命定成行你旨意的道路跟方式。我不是要做你帮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是你告诉我你想要做什么事，求你帮助我做你要做的事。我们不是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总统，是求神彰显他的公义，那么他拣选我们的总统会在他的旨意中做我们要做的事。我们是要求他的旨意，对不对？是求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自己，我们是在共同寻求他的旨意，这是我们的核心。因他而活，因谁而活？那么就是那个核心嘛，因主而活。那谁的话算话？主的话算话。如果主的话你都说不算话，硬说他是神话，我也无言可对啊。可是这是今天这个世界里最大的问题，不是没证据，他说没证据，都不听，看都不看。但他又说，我又没说你的证据是假的，我只是不说，没有人要看你的证据。你就看到黑暗的权势怎样的窃夺，而且公开的抢夺，你就看到那个很大的严重的后果。我不能够不为这个事情祈祷的，就祈祷祈祷祈祷。可祈祷也带着盼望，不是只是一个烦恼忧心，而是相信我们的神，我没办法他有办法。其实在幕后传福音也有很多的困难，因为仇敌把很多的谎言给了大家，甚至于有的人说是牧师怎么是赞成大家去同性恋呢，君王也赞成这样的鼓励呢。很困难的状况，我们就需要神来装备我们。那么我们真的要听神向我们讲的话，也就是这小小羊群，他们天天怀着欢乐的心在一起，那么神就使得人加到那里。其实他们所在的环境也是一个很困难的，是罗马帝国压迫的一个非常不自由可怜的一种状态啊，对不对？可是神的道，神的国不是这世界的国，可是神的道进来的时候，世界的国都要复兴的，那才是真的复兴的，才是真的复兴的。教会必须要复兴，必须要复兴。我们不要讲别的教会你们该复兴，我该复兴吗？对不对？教会要悔改，我该悔改，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复兴，我们要当起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有一个命定，我们是被派来到这里的，我们不是派到这里来作恶的，我们不是派到这里受仇敌的践踏的，我们是派在这里在基督的身体里他国度里奉职的，奉职的。那么我们的得救就在于我们归向他，就不是我是他，所以我们的人需要死，他需要活的，愿我死愿你活。我们必须这样的认识他。我们前面也讲过，如果我们要经验到他复活的能力，我们就必须愿意选择与他一同死，选择墨西亚的苦难，是我们的拣选，我们拣选，拣选为他所用。他也在寻找一些这样拣选。有一种迫害很严重，就是666的受的印记来的时候，你要拣选神是一个很大的迫害。那么不要在那一天才开始准备，现在就要准备， 现在就要准备，现在就要准备。你们的得救是在于归一，就归向他和安静。当我们真的归向他，就安了吧。其实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能解决，但是神会解决，我们就安心。你们要安心等待，观看耶和华在你们前面行的大事，就是摩西在后面被法兰的军兵追到红海前没有路的时候，神的话赐给摩西，摩西告诉了一些子民，你们站着别动观看。今天我们要站着别动观看，我们绝对不离开恩宠的位置上，同意仇敌的不法的想法说法。我们要恢复神愿意在我们中间，他有路要经由我们要出去的，所以我们安心等待，至少我们安心等待他要做他神奇的事，他要做他神奇的事。你们的力量是在于临近和信赖，我们的力量是在于临近和信赖。当我们相信他，我们进入安息时，很多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真的是很多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当我们真的安心，也就是进入他的安息里，很多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你们想我们今天读的那一段，当耶稣讲说有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他，你知道那个忧愁是全部的人，对不对？对不对？全部的人，你知道他们吃完晚餐的时候是不是全部人还是忧愁？我相信不是。
No，
我相信他们都得到了平安。但是只有一个人可能没有，
他也不在了。十四章以前他就走了，
也就是说，说主要给我们的平安是在一个大风大浪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地方，耶稣自己是这样，他在大风大浪的那个船上面，他就好。那我们艾琳是要让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是不是？
十三章。
十三章的最后
二十七节。说犹大吃一点食物以后，撒旦全部进到他里面。耶稣跟他说，你要做的你现在快快去做。二十八节说，他们都不懂他为什么跟他讲。二十九节说，三章，他们以为因为犹大是管钱的，他说他要去买需要的东西，说二三十节他就走。
所以犹大吃了那个饼他就走了。
对，吃了饼喝了酒，因为若望有说，我因为主还没有说十四章第一节说 Don't be distressed， 犹大没有听到，他一吃完喝完，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就是犹大有没有跟他一起吃
？Yes， I asked
这一个饼。那么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的时候，因为若望福音有讲，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也就是他问了耶稣，耶稣说你说的是，然后他们正在吃晚餐的时候的这一段描述，没有描述到犹大就走了。路加福音我们上次读到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查考圣经，我们查考圣经来找一个事实，那么圣经真的给我们启示了，我们就抓住这一个事实，我们就会能够在那里成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就是犹大到底有没有跟耶稣基督一起吃的最后的晚餐。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有说，二十一节有说，二十七节到二十，就是刚刚我们在读的时候，我有在想这个。
那么二十二章的讲了那个最后的晚餐之后，但是副卖者的手都围起在桌上，
他跟犹大是有跟耶稣基督一起剥饼。
对，
但有
我本来以为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但是我以为你讲的是不是这样。
他没有
懂你的问题。我一直以为是这样，但是我以为你讲的是有证据是不一样的。
No， 他有。
对，我一直懂的是，我今天讲的也是，就是十二个人都跟他在一起吃了这晚餐。那么我也讲了说犹大得了这个恩惠，但是他心硬，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心硬，而没有得着这个恩惠。那么我们也学习着说，我们不要心硬，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如果我在圣经上面有相反圣经的，我很愿意你们跟我讲， 我要再去查考。如果我讲的跟圣经讲的是不一样的，那绝对是我错，圣经对，你们要相信圣经的。如果我讲的跟圣经是一样的，那么听圣经的话的人是有福的，这是我深深相信的。那么如果圣经是这样说的，我就会废弃人所说的，抵挡圣经所说的啊。那我们应该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容易。那么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应该花时间查考圣经，就是我祈祷祈祷求问主，主会帮助我们明白他的话。感谢主，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会有力量就在于临近和信赖。那么信赖就是信赖了神的话，他的话开始有力量。为什么他的话没力量？因为我们不信他，或他力量在外面，我们不在他话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可是当你真的活在他话里，你会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别人所不知道的。那那个力量会准备我们，准备我们，准备我们。感谢主，他让我们知道了许许多多他愿意爱我们所知道的事。我们也带着对他的爱，我们进入祈祷，